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85集。公孙述遣田荣人马据守金门虎牙，吴汉和岑彭数次出击皆无功而返。岑彭深知要想攻破金门天险，光靠步兵和骑兵远远不够，必须再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，于是造战船数千艘，又从贵阳、零陵、长沙三郡调集船夫万余人，日夜操练。吴汉和岑彭两人资历相当，战功相当，免不了明争暗斗，都想独揽荆州战区的指挥大权。吴汉是靠步兵和骑兵起家的，见岑彭日夜训练水军，心中大不以为然，这万余名船夫只会划船，又不能上阵杀敌，养着他们非但无用，而且每天还要白白消耗大量粮食，于是下令解散船夫，各回原籍。岑彭闻讯大怒，道：“欲破蜀兵，这些船夫断不可少。”向吴汉据理力争。吴汉也毫不示弱，说什么也不肯收回成命。两人争执不下，谁也不肯服谁，最后只能上书刘秀，请刘秀裁决。两虎相争，刘秀却并不当和事佬，回书毫不客气，道：“大司马吴汉惯用步骑，不懂水战，金门之事由征南大将军岑彭做主。”刘秀金口一开，主帅之争尘埃落定，荆州战区的最高指挥权归于岑彭一人。吴汉虽然贵为大司马，从此也只得屈居于岑彭之下。在几乎所有人看来，莱西统帅的关中大军才是灭蜀之战的当然主力。从关中出发，去到天水，入汉中，进而攻蜀，一路路上坦途，既稳妥又便捷。至于岑彭统帅的荆州大军，则主要起牵制作用，摆出一副逆长江而上，进攻蜀国的姿态，吸引公孙述分兵来守。在此前的历史上，从未有过走长江水路伐蜀的先例，原因很简单，没人敢这么干。且不说长江天险本就易守难攻，即便公孙述在整条长江防线不放一兵一卒，从长江进攻蜀国仍是风险性十足，路程遥远，而且又是逆流而上，途中还要穿越险峻的三峡，运输补给都成问题。大军千里深入，后无援军接应，前有敌人据险而守，一旦登陆失败，立足不住，结局只能是被赶下长江喂了鱼鳖。然而岑彭却偏不信邪，率先从水路发难，从而掀开了灭蜀之战的序幕。建武十一年，公元35年春，岑彭领诸鲁将军刘龙、抚威将军臧公、骁骑将军刘歆诸将，率骑兵5000、步卒50000、战船数千艘，开拔金门虎牙前线。金门虎牙二山隔江对峙，控制着三峡的门户，由义江王田荣、大司徒任满、南郡太守程范等人驻守。田荣等人布下固如金汤的防御工事，在金门虎牙二山建立要塞，屯以大军，又架起一座横跨长江的巨大浮桥，将金门虎牙二山连为一体，浮桥上又建起军事塔楼。而这还嫌不够，又在江水中多栽巨木船柱，断绝航道，船柱上装有反把钩，一旦船撞上船柱，便会被反把钩死死勾住，动弹不得，从而只能任由守军宰割，想用箭射就用箭射，想拿石头砸就拿石头砸。 汉军抵达荆门虎牙，面对如此森严的防守阵势，皆有畏惧之色。岑彭传令军中，征募敢死之士，前功浮桥，先登者重赏。偏将军鲁琦应募而前，岑彭大喜，拨给鲁琦冒突路饶20余艘，又细细叮嘱使其做先锋突击。岑彭打造的水师战船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直径楼船，另一种是冒突路饶。直径楼船顾名思义，船上有楼，分为数层，体积相对庞大，类似于大型军舰，适于运兵粮和正面战。冒突路饶后世又叫蒙冲，船型狭长，体积较小，船桨露在外面，人在船中，航速极快，类似于进攻型快艇。整艘船蒙以生牛皮，可以有效防御攻击，又开有弩窗毛穴，具备一定的进攻能力，通常用以奇袭突击。诸葛亮借东风大抵是小说家演绎，不足为凭。岑彭不用借东风，而是等东风，他选在这一天发动总攻，正是看中这一天大刮东风。鲁琦等人船只下水，顺着狂急的东风逆流而上，快速向浮桥冲去。守军望而大笑，送死来了，连箭也懒得放。鲁琦等人冲到浮桥之前，船只撞上船柱，被反把钩牢牢勾住，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。守军这才弯弓搭箭，烂射如雨。鲁琦等人殊死而战，以弓弩还击，同时点燃火炬，连续往浮桥上投扔。浮桥火起，火势借着风势一烧不可收拾，浮桥很快断为两截，塔楼随之崩塌，桥上守军皆坠于江中，葬身鱼腹。桥楼俱毁，鲁琦等人移开船柱，岑彭大军乘势前行，与公孙述的水师大战于长江之上。公孙述水师的主力战船为方排，以木竹制成，颇为简陋，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远非岑彭战船的对手。当然公孙述也造了一艘10层赤楼博兰船，光听名字就够吓唬人的，然而却只有一艘，主要用来冲门面镇场子而已。蜀军向来将荆门虎牙视为马奇诺防线，以为万无一失，如今见汉军轻易突破杀到眼前，军心顿时大乱。江水滔滔，残阳夕照，岑彭大军顺风并进，如虎入羊群，所向无前。蜀兵大溃，借用《水浒传》中浪里白条张顺的一句打劫名言，不是吃了板刀面，就是吃了馄饨，淹死者数千人，战死者不计其数。10层赤楼博兰船掉头便逃，无奈航速太慢，早被一群冒突路饶团团围住。汉军登船而战，斩蜀军大司徒任满，身获南郡太守程范，义江王田荣侥幸逃脱，退保江州。经此一战，公孙述苦心经营多年的水师全军覆没，对于汉军来说，长江水面从此畅通无阻，任由横行。尽管如此，由于巨大的地形障碍，远征依然艰难而缓慢。岑彭一路溯江而上，严令军中不许掳掠，百姓大喜，正开门降之。到了6月，岑彭抵达巴蜀门户江关，巴蜀大地洞开眼前，且按下不表。按照刘秀的战略部署，灭蜀之战为双拳出击，岑彭和莱西齐头并进，南北前击，最后会师于成都。为了协调时间，统一步调，由路途艰险的岑彭先攻，等到岑彭拿下江关进入巴蜀，莱西再大军出动。且说岑彭进入江关， 莱西闻报大喜，即刻挥师南下，直逼汉中。公孙述汉中守将为王元、桓安二人，屯兵于河池。莱西围攻河池，大破之，乘胜向白水关挺进。莱西攻下河池，距离成都的直线距离已不足400公里，成都震撼，人人自危。公孙述久闻莱西威名，魁霄就毁在莱西手上，如果能除掉莱西，无疑可以大挫汉军士气，极大缓解眼前这场危机。于是密选刺客前往汉军营中行刺莱西。刺客姓甚名谁，今日已经不得而知，然而绝对是高手无疑。至于此次行刺过程，史册同样未予记载，或许是史家觉得没必要在这种小人物身上浪费力气，而且让这种人物青史留名，弄不好还会教坏青少年，败坏社会风气。总之，在史书的记载中，下一个镜头就已经是刺杀成功，莱西的胸口忽然就被插了一把剑，眼看便没救了。莱西自知必死，命人急召副帅葛延。葛延赶至，见莱西瘫卧于榻，面白如纸，血流遍地，心中大感悲楚，伏地而泣，不能仰视。莱西见状，怒斥道：“又不是小儿女，哭什么哭？我欲刺客不能再报效国家，因此才召你前来以军事相托。你再敢如此，我虽然重剑在身，难道就不能命人杀你？”葛延强忍悲痛，收泪起身。莱西向葛延交代完军中事宜，又从容作书，向刘秀简单交代了几句后事，然后置笔于地，拔掉胸口之剑，血如泉喷，须臾气绝。刘秀闻莱西遇刺身亡，又见莱西绝笔之书，泪下如雨，悲伤莫名。刘秀从小到大只敬重过两个人，一个是长兄刘，另一个就是表兄莱西，而这两个人也都真心爱他，在他还不强大的时候给过他最需要的保护。莱西丧还洛阳，刘秀亲自带孝乘舆缟素临吊送葬，赠莱西中郎将，征羌侯印绶，谥曰节侯。范晔《后汉书》赞莱西曰：“款款军书，思言无玷，方献三节，永坠一剑。”以莱西平定魁霄之功，理应跻身云台28将之列，且必居高位，无奈因为是刘秀的表兄，身为皇族，不得已而避嫌，和邓臣李通一样，终不得列名，惜哉。莱西既死，适逢羌族又在陇西叛乱，其势浩大，危及三府，刘秀只得紧急召回关中大军，先行平定羌族叛乱。变出莫测，南北夹攻蜀国的预定部署已被彻底打乱，接下来战事该如何进展？刘秀于是赐书岑彭，告知关中大军撤回之事，并征询岑彭的意见。如果你有意独自伐蜀，我不阻拦；如果你觉得少了关中大军的呼应，灭蜀难以成功，不宜孤军深入，那就暂且休兵安民，等到关中大军抽出身来再行伐蜀也不迟。总之，你在前线是战是退，由你定夺。岑彭的态度无比坚决：“臣既入巴蜀，绝无回还之理，仅靠我的这一路荆州大军已足以灭蜀。”刘秀接岑彭之书，大加赞赏。然而岑彭提到绝无回还四字，却又让刘秀隐约觉得不祥，特意派使者叮嘱岑彭道：“公孙述多养刺客，将军跋涉自爱，切勿重蹈莱西覆辙。”岑彭兵发江关，直抵江州，围攻田荣。 田荣必成而守，就欺负岑鹏远道而来，粮草不济，力在速战，不与之战，等岑鹏粮尽，自然便知趣而退。岑鹏攻了数日并无战果，心知江州城固粮多，短期内难以攻克，他孤军深入，只能打闪电战，绝对打不起消耗战。岑鹏于是召部将冯俊，拨付5000兵马，命其留攻江州，同时将本就不多的粮食大半留与冯俊。冯俊问道，粮食都给我了，那你怎么办？岑鹏大笑道，我没有粮食，但是敌人有啊。岑鹏不顾兵家大计，留着背后的江州重镇仍在，悍然率军前行，直指垫江，攻破平区，缴获米谷数十万担。岑鹏占领平区，距离成都直线距离近200公里，成都再度陷入惊恐之中。公孙述治蜀国，用的都是自己公孙家的人，反正都是做官，换谁来都差别不大，又何必肥水流给外人填呢？然而如今国难临头，用人是否得当，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。任人唯亲的用人标准，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下，不得不修正为唯才是举。在他们公孙家，只有他弟弟公孙辉还算勉强可用，此外便只能启用外姓降将了。国难之际，公孙述也确有魄力，进遣蜀国精兵，交付于严岑、吕伟、王元、公孙辉四人，据守广汉、资中，捍卫成都的东方门户，堵住岑鹏进攻成都的必经之路。又遣侯丹率20000余人据守黄石，扼守长江要津，防止汉军沿长江继续西进。岑鹏命臧公领降卒50000留守平区，牵制住严岑等人，自己则率精锐水师沿浮水而下，返还江州，奇袭据守于黄石的侯丹，大破之，于是溯长江而上，昼夜兼程，经江阳、博道、南安迂回2000余里，最后在武阳登陆，一举攻拔武阳，迅即派精锐骑兵持击广都，势若风雨，所至皆奔散。岑鹏攻下广都，离成都仅40余里。公孙述闻报大惊，他还一直以为岑鹏人在平区，正和严岑等人对峙呢，怎么不过10余天光景，岑鹏就已经绕开他重兵把守的东方防线，恍如神兵天将，一举逼近成都空虚的南翼。公孙述难以置信，一再问探子情报是否属实，探子赌咒发誓骗你是小狗，公孙述这才不得不接受现实，倚杖击地，长叹道：“是何神也？”公孙述妻子裴氏在旁闻言连呸几声，道：“你这话大不吉利。”公孙述奇道：“怎么就不吉利了？”妻子答道：当初来西奇袭略阳，魁霄同样大惊道：“何其神也！”和你这话如出一辙，随后便兵败身死。公孙述黯然叹道：“事到如今，哪里还顾得上吉不吉利？”再说留守平区的臧公，岑鹏交代给他的任务很明确。不指望他进攻，只要他牵制住严岑等人，使其不敢分兵，以便自己出其不意地奇袭成都。臧公也的确不辱使命，成天操练大汗，故作疑兵，摆出一副随时可能发起进攻的架势，害得严岑等人如临大敌，紧张兮兮。臧公手下有兵50000，照理这是好事，然而粮食匮乏，大部分粮食都被岑鹏带走了，兵多反而成了坏事，加上这50000兵又都是刚投降过来的降卒，事情于是越发糟糕。 粮食还是有的，然而远在荆州，要通过数千里长江漕运过来，旷日持久，远粮解不了近饥，没有粮食，就算是铁杆的子弟兵也难免会军心浮动，更何况是初来乍到的降卒。人家之所以愿意投降，便是存有一个心理预期，觉得你能赢，这才会跟你走。然而你连粮食都没有，这仗还怎么打？于是军心动摇，降卒们已经开始酝酿叛逃，回老家结营自保，看看形势再说。张公见势不妙，有意撤军，却又担心一撤军，降卒们会误以为他已然兵败，更加要哗变造反。张公左右为难，每天都像坐在火山口一般，饿着肚子提心吊胆。适逢刘秀遣业者领兵前来增援岑彭，业者到了平居，见岑彭早已迂回成都而去，便要去追岑彭。张公拦住业者，强行截留新来援兵以及战马700匹。